singing in the rain,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Chihuahua.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震荡波节目。震荡波节目呢，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 ID 是 soundtrack 加上一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QQ 音乐以及 B 站这些平台上联合播出，具体搜索影乐志或者震荡波就可以了。也是好久不见了哈，欢迎我们今天跟我一起共同主持这期节目的Frank 蛇在足矣。
大家好。
大家一定会很纳闷，哎，老孙怎么又来？我记得老孙应该是几乎每期节目都驻场是吧？
对啊，之前有几场你没来，老孙都还一直坚持，更不用说那个中土系列了，
简直是模范模范。所以这期老孙不在哈，就由我跟 Frank 两个人共同来为大家主持，也是在此怀念一下老孙哈。那么在这期节目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解读并且介绍最近上映的《狮子王》
真实版。
其实有很多天，对，实景版对吧？
真实版或者真实版，好像
总是有人把它说翻译成真人版、哦、这个片子里面完全没有人。
对，而且实景版这个说法也，我觉得也很值得商榷，因为实际上这个片就是没有任何一帧是拍摄下来的。它的所有内容全部是由电脑特效制作完成，所以其实我觉得把它叫做一个动画片都没有任何问题。
嗯，对。我们之前其实也收到很多，就是我们听众或还有读者的一些私信啊，或者是留言，他们总是说，哎呀，你们为什么不做一些经典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我想在这里跟大家统一解答一下，就是我们做播客呢也是希望能蹭蹭热度的对吧，所以说如果是纯粹的去做经典，好像似乎之前的收听率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一般做经典节目或者是回顾一些特别不错的作品的时候呢，总是希望能够依靠一些重映啊，或者是正在上映或者是跟之前经典有联系的一些作品做具体的一些分析。所以呢，就趁着《狮子王》这部作品上映的时候，我们也在这期节目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Hans Zimmer 这部目前唯一得到奥斯卡最佳配乐的这样一部作品。其实说到狮子王哈，我能够想到的印象，特别是94年那个动画版的印象的时候，我记得我看的时候还是录像带时代哈，就是那个时候 VCD 还是一个很相对比较奢侈的东西，然后是我舅舅租了一盘录像带给我看，我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是他看着水池里的倒影然后回忆起父亲那段的时候，哇，我整个人都惊呆了，我觉得哎呀，动画片还可以这样拍，当时就是已经给我对这样的作品产生了一种非常萌芽般的喜爱哈。我不知道严老板 对狮子王当年是什么时候看的？
说起来狮子王上映那年我刚出生，所以然后现在我回想起来，我觉得啊，这个片可能很有可能，我不确定，很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我就是人生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当然不是在电影院看的，我觉得应该是我家当时就是放的 VCD 看的。对，
有钱人家大户人家。
没有没有没有，对，可能对，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叔叔，他是在深圳那边，就当时还算比较有钱，然后当时各种音像制品都是从他那边搞过来，然后这种什么 VCD 啊，这个录影带啊什么的，那个时候看第一遍肯定就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对于里面的音乐的话，就是那首主题曲 Elton John 那首主题曲啊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啊，今夜你可否感觉到爱，就是这首歌是印象一直很深刻，就我记得小学英语课有就是搞过一些什么比赛啊什么的，经常就会唱这首歌
跟女同学对唱，
然后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到了后来就是自己慢慢看电影之后重新回顾看，就也是觉得还是再次感受起来还是觉得非常非常棒这部作品，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这部作品我个人感觉就是在迪士尼当年的一个地位，就算是所谓迪士尼文艺复兴的一个巅峰之作吧，可以这么讲。然后呢正好是这一年之后的第二年95年，然后就是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闪耀登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更新换代。
嗯，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从 2D 到 3D 的一个衔接。
对，结果没想到今年这两部作品的这个续集也好，或者就是续集吧，可以这么说，居然又碰在一起去了。
嗯，对，就是历史的再次复刻。对，说到狮子王的音乐哈，我小时候怎么说呢，其实我对印象并没有，对音乐的印象并没有特别特别深刻，我就唯一记得了那个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嗯、
后来我就到处找能够听到的方式哈，那个时候好像 CD 非常贵，估计是60-70一张，然后我记得是在很久之后去买的那种再版的 CD， 还是引进版的、
嗯、
对，
没错，
而且那个时候狮子王的音乐其实只是选择了部分的配乐跟全部的歌曲，主要还是想卖歌做一些比较商业化的方向，
对对对，
所以当时的那个配乐啊，在 CD 的发行上好像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受到迪士尼的关注哈。
没错，当时发行的那一版就是原声带，就是当然不仅仅是 CD， 包括磁带什么的，就 Hans Zimmer 的纯粹的配乐就只有四首吧，我记得，
嗯，
而且基本上都是那种组曲的形式，就说并不是，就整体的呈现效果并不是很好，一直到后来我记得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吧，迪士尼重新发了一套大合集，叫做这个 Legacy Collection 啊，这个遗产组合，这样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把很多经典的迪士尼动画的音乐重新发了一遍，进行扩展。然后其中我记得打头炮的就是狮子王。
对对对，
你想想看，这就是经过20年之后才有一个这么比较像样的原声配乐的发行，可以说也是很奇怪啊，对这样一部我觉得很重要的作品来说。虽然完整版配乐其实我记得在网上就是倒是流传了，还
其实是一个 for your consideration， 就是给奥斯卡评委的做一个参考的一个宣传盘、
嗯、
就是基本的就是当时所谓的完整版就是这样一个形态出来的、
嗯、
对、
嗯、
其实在遗产版之前还有一个版本，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吧，我可能日期不太记得了、
嗯，
就是发了一个类似于典藏版或者是什么再版之类的，就是整个封面是红色的一个荣耀大地的一个模样，然后里面加了两首，对，里面加了两首歌，一首是那个沙祖唱的 The Morning Report， 然后还有一个 remix 版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但是当时这个版本确实不怎么受乐迷待见，因为他没有收录更多的配乐，对。
对，而且那个封面就是被经常后面被恶搞吧，就是一个可以看出一个裸女背的这样一个轮廓在那里。
是是是。 所以呢94年的狮子王啊，就迪士尼的这个经典二 D 动画的创作的这样一段时期，其实是有一点点非同寻常的哈。
没错，
你看像这个早期的这种像白雪公主啊，就是类似于就六七十年我不止六不没有六七十年代了，可能就三四十年代的那种动画片，什么白雪公主啊、匹诺曹啊，其实他们的歌里面的歌哈，相对来说偏还是偏低龄向的那种，就是更多的受众还是小朋友，对吧？
对，我记得最有名应该就是那个三只小猪那个什么，谁怕大灰狼？Who's afraid of Big Bad Wolf？ 对吧？
对，
儿歌性质的这种歌曲。
对，然后到了后来八十年代，就是迪士尼整个像这歌舞片复兴啊，或者是向歌舞片致敬，然后制作出来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作品，整个的不管是审美还是说里面的歌曲音乐创作，都其实更偏向于成人化这种东西了。
就从他的这个人员配置上，我觉得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迪士尼文艺复兴这个阶段，大家知道这个最大功臣之一吧 ，Alan Menken。
对
吧？靠着迪士尼的动画，基本上横扫奥斯卡，可以说。
对，哎，好像《狮子王》是 Alan Menken 唯一没有参与的那个时期的二 D 迪士尼动画的配乐吧？如果
后面还有花木兰吗？
啊，花木兰那是之后了，就是那段时期就歌舞片时期了。
对，没错。因为 Alan Menken 他其实就是百老汇出身的嘛，之前写音乐剧啊，然后搞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后面所以当迪士尼找他来，就是第一部小美人鱼嘛，就是那部，然后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迪士尼复兴阶段，就是很明显就是走这种歌舞片音乐剧的模式。包括它的动画内容都会去致敬一些舞蹈的动作在里面。
对，特别是像那个好莱坞50年代那种经典的一些编舞的一些桥段，是吧？对
Busby Berkeley 的那些编舞。
对，
没错。What do they got? A lot of sand. We got a hot crustacean band. Each little clown here know how to jam here under the sea.
所以为什么说狮子王非常独特，还有一点就是狮子王的应该是迪士尼动画历史上第一部原创故事。就是其他的故事，你像美人鱼啊、美女野兽啊，这些都是改编经典童话啊、小说啊什么的，但是只有狮子王是当时第一部原创故事。虽然大家现在一看就觉得说，哎，这不就是哈姆雷特的一个 DO 版呀，对吧？但实际上这部片它还有很多这种圣经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一些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小狮子一开始洗礼啊，对吧？然后他这个流落他乡啊，然后返回啊，这就很约瑟啊，包括这个带领自己的族人，重新复兴，这种很摩西的元素在里面，对吧？看这部新版，印象又特别深的就是，最后在搏斗的时候，突然一个闪电下来劈了一个树木着火，就我马上就想到那个埃及王子里面那一段嘛，
对，
燃烧的那个灌木丛。
对，其实说到这个宗教形态哈，那个在音乐里面也有很多体现，我们可以再放在后面跟大家简单的去说一说。对，其实说到老版的狮子王配乐啊，准确的说是说到老版的狮子王音乐，我们应该最开始从 Elton John 这样一个歌手开始介绍。我可以想象出为什么当时迪士尼没有特别在意就是说 Hans Zimmer 的配乐，当时他们肯定是更希望能够主推里面的全部的歌曲，所以他们在创作就是为狮子王创作音乐找合适的人选的时候，他们最开始是从 Tim Rice， 就是迪士尼那几部非常经典的 Alan Menken 合作的这样一个词作者开始，对吧？
对，阿拉丁就是他写的词。
对，没错。 当时迪士尼的那些老板就问 Tim Rice 说，哎，你我来找你写词，你找谁来写歌？然后 Tim Rice 居然没有找 Alan Menken， 他说你们给我找 Elton John。 后来他原以为就找不到 Elton John 了嘛，没有想到迪士尼最后把 Elton John 给找来了，所以也就
Elton John 那是什么级别的人呀？
对
对
对对，那当时已经是英国怎么说算殿堂级的流行歌手了，对吧？
对啊，
嗯，所以也就此事凑成了这两个人的合作哈。
对，那么 Hans Zimmer 他是如何加入这个团队的呢？就是因为他之前 Hans Zimmer 曾经写过一个真人影片叫做 The Power of One， 这个影片就是92年出来的，所以说正好是在他们要去找这个配乐的人的时候，然后呢当时他这个一出来然后很成功，然后他那部影片如果大家有看过或者听过他原声的话，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一些狮子王的雏形在里面，包括那些个非洲的人声的合唱啊，然后一些非常具有非洲民族气息的这种打击乐啊在里面，包括甚至包括就是狮子王开头的好吼的一嗓子，在那个 Power of One 里面也都有类似的这种桥段。所以迪士尼的这个当时的他们的这个音乐主管叫 Chris Mountain 当时就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就马上决定，就说要让 Hans Zimmer 来给这个狮子王写配乐。
其实大家可以听一下 The Power of One， 就是基本上就是都是靠着这个人声的和声，然后一些打击乐、啊、还有那种木管的，就是很原生态的这种非洲音乐的形态，然后特别的具有野性。他们当时录音都是在一个那种南非的一个大仓库里面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次的合作当中也就让 Hans Zimmer 认识了这个叫 Label M 的一个人，对吧？他是一个南非的一个非洲歌手，跟非洲的南非歌手和南非作曲。
对，而且他们两个人怎么认识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事情。这个也是在 Hans Zimmer 他在他的这几年的这个巡回演出里面每次都会提到。他说他怎么认识呢，就是有一天呢他去洗车，然后在一个洗车的地方，当时 Label M 他是作为一个政治难民，因为当时南非就是种族隔离啊，
对，
然后 Label M 就是不仅仅是一个歌手，还是一个这个政治活动家，就是反抗这个种族隔离制度，然后就被当时是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在美国这样待着，
对，
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做一些正经的工作，最后呢就是经常要去洗车的地方给人家打工，然后来这个打点家用，结果 就这样他们两个也认识了。
嗯，
然后 Hans Zimmer 听了他的音乐之后，就听了他的一些作品，就说你逢喜车来你就过来跟我一起合作吧。
对，当时 Label M 去加州还是因为南非的这个美国大使去资助他或者帮助他去在美国读的书啊，他还算是半个科班出身的音乐创作人。 对，
对，没错没错。
所以不仅是 The Power of One， 就是 Label M 和 Hans Zimmer 也在狮子王中开始了合作哈。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整个包括人声上的一些编曲，甚至还有部分音乐的一些写作，也都是 Label M 帮他去创作的。
他有，对，没错，
嗯。
所以这一次重新拍真人，那肯定要把他请回来嘛，对吧？
对。当时 Hans Zimmer 对这样一部动画电影也是有一定拒绝的，因为那个时候
对
迪士尼写了太多的歌舞片了。然后 Hans Zimmer 在采访里面就说我最讨厌就是歌舞片。
对，但是呢正好他那个时候他后来想啊，他有一个女儿，就是这我们最近几年经常可以看到他啊秀他的女儿，带他女儿去各种走红毯的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现在已经成一个像模特样的女儿叫 Zoe。
对，
那个时候 Zoe 呢刚好6岁，然后 Hans Zimmer 就觉得说他就想啊，我这个我因为当时他那几年在好莱坞基本上都是跟什么 Tony Scott 呀、啊、这样一些导演合作，然后拍的一些 R 级的这种动作踏边，非常血腥，少儿不宜。他就说，那我这次这个机会呢，我终于可以带我女儿也一起去看这个片，去开幕式是吧？所以觉得还是算是这么个机会吧。
对，然后迪士尼的人还跟他说，我们保证不是音乐剧，保证不是歌舞片。后来发现被忽悠了。
其实 Hans Zimmer 和这个非洲音乐的渊源呀，还不仅仅是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一部片子，他最早的写过一个片子叫做《分离的世界》（A World Apart）。
嗯，
这个片呢也是背景也是在这个南非的种族隔离时期，然后呢这一部作品呢也可以说是 Hans Zimmer 的第一部他的突破的作品。
嗯，
因为这部影片呢当时是去了戛纳的主竞赛，还拿了奖。然后呢就在那儿他遇到了这个雨人的导演，然后后面就开始给他这个加入好莱坞的这样的一个铺路的，可以说是这么一个铺路的作品吧。所以说他可以，我觉得 Hans Zimmer 真的是对这个非洲可以说是很有缘分了。
对对对，包括像他之后也写了很多那种非洲的东西，比如说黑鹰坠落呀，
黑鹰坠落呀，
什么太阳泪呀，这种是吧。
对，
其实都很好听，并且还挺正宗的那种非洲音乐哈。
对，包括你说像这个决斗士里面都有这种北非的元素，这种人声啊什么在里面，对吧？
对对对。好，其实是我们说了这么多背景，我觉得应该去切入一些狮子王音乐的一些主题哈，我们帮大家来简单的解读一下里面的一些歌曲跟配乐。由于孙兴凯不在啊，我们现在又没有琴，所以可能有时候解读不太像老孙那么专业啊，然后我们的主题呢也就人肉钢琴吧，就拿嘴巴哼一哼，跟大家让大家意思意思能听到是什么旋律就好了，对吧？
嗯嗯嗯，
先从歌说起吧。
嗯，
从最开始的 The Circle of Life
开始讲一讲。 Circle of Life，
对，没错，
对，
这个歌太经典了，一开始那嗓子
对
相当震撼。
那么这个歌呢实际上它是 Elton John 最早他创作的嘛。
嗯，
然后呢大家在原声带里面也收录了，应该我觉得是他最开始的一个版本吧，就是 Elton John 自己唱那个版本，就是整个很明显他的编曲啊画风就和我们这个开头的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 Elton John 他的写的最早的他这个版本，那么很明显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流行乐的，然后键盘啊，然后这个打合成器打击啊在里面。这一段其实当时在创作的时候也是试了很久，然后这个导演啊和 Hans Zimmer 之间也在想这个到底怎么该把第一幕给他表现出来。
嗯，
非常巧的是什么呢，这刚不久之前 Lovebomb 才过来给他敲了门，跟他问了个好，但是当时 Lovebomb 还没有正式加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来。我 Hans Zimmer 就想，哎，这我不正好可以找 Lovebomb 来做吧。
嗯，
来参与这个创作嘛。
对，
所以最后呢就赶紧把 Lovebomb 又找过来，然后呢就是 Lovebomb 就把他的这么好一吼加进去之后，就整个当时导演就觉得这个开头的这一段序曲可以说是
来了，
没有问题
了，到位了。
对，
这首歌开场啊 ，Lovebomb 喊的是一个祖鲁语，对吧？他说应该怎么念，叫 Nazi Gong 呀，应该是这样念吧 ？Nazi Gong 呀，是吧？对对，翻译成英文就是 All Hail the King， 就是武王万岁的意思，对吧？
嗯，
对，就整个这非常原生态的这样一嗓子。其实刚才说到那个流行版呢，就是 Elton John 自己的这个版本，我还挺喜欢那个版本的，特别是那个时候的钢琴，就是他弹出来的带着那种延长音或者是那种延绵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年代感的这种东西。
对，因为 Elton John 他的风格其实是这首，我觉得他唱那个版本其实就是很典型的 Elton John 的歌嘛，就是他因为不像一些其他的流行歌手，比如说是弹吉他出身，他是非受过这个古典钢琴的训练嘛，所以他基本上所有的音乐都是有这个键盘在的元素在里面，
对，
就是以这种钢琴的加在进去一个伴奏，包括后面的这个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也都是这样的。
对，
而且这个就是这么吼的一嗓子呀，就是根据这个Hans Zimmer 自己说，他就说这讲一想他想要的是这样，是这种失许约翰，但是这种非洲版的这种失许约翰的这样一种感觉在里面。
对， 那么除了这一嗓子之外，这首歌里面还有一个贯穿了整个影片配乐的一个循环的一个类似于动机的那种语句，叫就是大家把它叫做叫Busa Loop， 就是 Busa 循环，是吧？这个也是一个从朱鲁语出来的一个段落，叫 Busa le Lizabo Busa le Lizabo， 就这个意思，就是它翻译成英语叫 rule the land， rule the land， 统治这片土地，或者是管制这片土地，差不多这个意思，是吧？对，我们可以在后面很多歌，然后很多的这个
音乐，
对，配乐里面听到这样一个循环。然后呢，
对，尤其印象最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最后这个胜利之后，然后这个欢庆的时候，就是
对，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Simba 这个浪子回头，然后跑回他的这个 Pride Land 荣耀之地的这一段音乐也是这个循环在里面。
对对对，其实这个歌词可以把它命名为一个什么，就是类似于掌管了这个国家的一个主题，是吧？就是有想掌管国家的动机，或者是想掌管国家之后就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头。所以后来因为这个动机太重要了哈，有一张叫 Rhythm of the Pride Lands，就是荣耀大地的一些荣耀大地的韵律这样一张印象专辑里面，专门把这个 Busa Loop 就这个 Busa 循环改编成了一首叫做 Busa 的歌，我记得是 Michael Maxina Mark Maxina 做的音乐。
对，
专门去有这么一个歌曲在体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一下这张在狮子王之后不久后发行的这样一张专辑，叫 Rhythm of the Pride Lands，
应该是 inspired by 的这个专辑吧。
对对对对对，就类似于印象专辑吧，对吧？就不一定里面的歌都是里面的很多歌都是延伸于，就是从那个电影里面延伸出来的，并不是都出现在电影里了。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讲一讲 Mark Mancina 这个在整个他的里面一些贡献吧，我觉得。
刚才严老板说这个 Mark Mancina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相对有点陌生啊，知道他的人我觉得应该年龄都是不小的人了。对，他90年代那种动作片太多，经常出现他的作品了，比如说像什么生死时速啊、龙卷风啊，对不对？而都旋律是朗朗上口那种。
对，
但是他最大的一个贡献，也不能说最大的贡献了，就是说大家最熟知的贡献，也就是他为迪士尼当时写了一个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就这首歌改编而来的一个迪士尼的 logo，这个是我们能听到最熟知他的音乐创作了。
就是 Mark Mancina 他也算是Hans Zimmer 这个 Remote Control 当时还叫 Media Venture 的一个元老之一吧，跟他很早就开始92年93年就开始合作，然后在狮子王的里面他也是担当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里面很多首歌都是由他在来做，都是虽然歌曲都是 Elton John 创作的嘛，但是在电影里面的展表现的都是 Mark Mancina 去这个编曲的，包括这个小 Simba 当时这个非常趾高气扬的那首我等不及了要称王那首歌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包括这个后面的这个 Hakuna Matata，对吧？还有这个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三首歌都是 Mark Mancina 来这个编曲的，负责编曲的结果。尤其是我觉得这个里面这几个编曲，我觉得都是可以说是非常贴切，
对，
就是和这个画面配得非常好。
对，
就是尤其是就是因为这三首歌都不仅仅是一个我这待在那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场景，它全部都是又有唱这个歌然后还会搭配很复杂的动作在里面，就是所以说你需要去和不仅仅是要配合当时一种情绪在里面，更重要你还去配合画面上这些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做得非常棒。
对，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就是狮子王里面的所谓歌舞元素其实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歌舞元素，它并不是它就是很少有些段落是以舞蹈的这种形式来表现的，一般都是有一种就是说就是纯粹的是一种 剧情化的呈现方式，比如说两个人漫步啊，对吧？或者是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day？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的这种呈现方式确实不像迪士尼之前的那种歌舞片，就是有大量的什么群舞啊、独舞啊这种元素在里头，所以狮子王，所以我也能想象为什么当时迪士尼跟汉兹莫说我肯定不是一部歌舞片，因为对啊，因为他根本就不完全是纯粹那种歌舞片的这种特质。
对
对
对，就很多起，就比如说这个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它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已经有点 MV 的这种拍法，或者说这种歌曲配乐嘛。
对，
但是像我刚刚提的那几个，它还确实我觉得，尤其是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那
个
那个是的，对，那个
动画原版里面就是很典型的嘛。Hakuna Matata 甚至和 B 那个反派的那一首 Be Prepared 准备好我们要杀人了，这一段也是很典型的这种歌舞场景，我觉得。那么讲这个 Be Prepared 这一首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歌，因为这个是应该是维基的一个是在新版里面改动幅度很大的一个。那么老板当时就是因为确实这个歌的难度我觉得确实很大的。这当时这个我们的铁叔 Jeremy Irons 配就是给刀疤配音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英国演员，当时唱这个歌嗓子都给唱坏了。然后呢后面找的是这个他就是后半段啊，最后没有办法呢找的是谁呢，找的是这个Jim Cummins 他来唱的。这个 Cummins 呢是在这个片里面是也有一个小配音，就是配了其中那一只韩英的那个土狼。但是他的一个更著名的一个角色呢，是他之前是这个小熊维尼的一个配音，几十年都是他配的。所以这首歌确实就是听大家如果就是听过的原版的这个，就是它是音域非常宽，尤其是高音呀，还有那种又而且对这个你的这个念词的要求也很高。而且我记得很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就是迪士尼在做这个新版找了这个 Chiwetel 之后，本来就是说觉得他唱不上去，就想直接把这个歌给剪了，但是后面还是给他重新又给改一改，然后就给放进去了。
对，
那么这首歌其实就是从画面大家都能看出来，就是很明显受到这个Riefenstahl 这个就是很著名的一个纳粹女导演的她的那些当时给纳粹派一些政宣片的一些风格在里面嘛，对吧？这个我印象最深就是那群土狼在那踏正步，
对吧
？
对。其实他这首歌也有一点 March 的那种成分啊，对吧？
这个也算是迪士尼的一个传统吧，就是基本上他每一部的这个音乐，当时就是到当时的反派都有一个反派的歌在里面，对吧？像那个小美人鱼里面的欧苏啊，对吧？像这个。这个美女野兽里面的那个 Gaston 对吧，都是有反派自己歌，所以而且一般反派的歌会都很出彩。
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像这个 Be Prepared 我记得就是很多人就是对这首歌非常喜欢。
Of course, quid pro quo, you're expected to take certain duties on board.The future is littered with prizes, and though I remain at the sea, the point that I must emphasize is, you won't get a sniff without me! So prepare for the cool of the century, be prepared for the murkiest scam, meticulous planning, tenacity spanning, decades of denial.Why I'll be king undisputed, respected, saluted, and seen for the wonder I am. Yes, my teeth and ambitions are bad. Be prepared. Yes, our teeth and ambitions are bad. Be prepared.
Huh?说了这两首歌曲，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就再说一下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啊、Hakuna Matata、其实这个词就是这个标题是来自于 非洲使用最多人数的一个语言，并不像之前的用的是祖鲁语，他用的是一个对斯瓦西里语，他意思就是那种无忧无虑 no problem 那种，
对，
是吧？
对，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迪士尼的传统吧，就是迪士尼很喜欢搞一些一猛听上去完全是不知道是在讲什么的一个词，是吧？像那个Mary Poppins 里面那个是吧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我都念不清了，对吧？还有像那个什么灰姑娘里面也有一个，对吧？
对，
那个叫什么 Bibli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吧？
对，
就是听上去很像胡言乱语这种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狮子王的音乐其实有一点颠覆了迪士尼在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那些二 D 动画歌舞音乐里面的一些很正统的元素哈，是吧？我觉得是包括狮子王的音乐，它的发挥其实更自由，并不太受那种传统创作方式的一些拘泥，所以这也是里面音乐能给人产生非常强大深刻印象的一个原因之一，对吧？
对。对啊，而且我觉得后面这个，而且这首后面不是迪士尼频道出了一个那个什么《彭彭迪满历险记》嘛，
嗯哼，
然后这首歌也是那个动画剧集的主题歌嘛，
嗯哼，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首歌给这两个角色真的是加分不少，包括里面的、
哎、这个新版的彭彭和迪满我都不想评价了，
对，包括就是我就是原版，尤其是吃虫子那段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很经典的那个。这个导演评论说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根木头嘛，就是那段蒙太奇，那个也是很经典一个镜头，当然很明显是致敬了 ET 的那个飞月亮嘛。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彭彭和迪满在动画片里面太出戏了，啊不，这个出戏是褒义词的出戏啊，就特别有料的那种。
对。
No worries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It's our problem free philosophy.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所以呢，最后一首歌《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哎呀，太经典了！这个大型，感觉狮子王就是《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的大型的 MV。
没错，
对，而且它也算是它的主旋律，也是作为配乐的一个，相当于是爱情主题的一个沿用吧，是吧？
对。对，
对，
没错，
一般都是出一点影子，哒哒哒哒哒，
对，
然后他就会收一点，然后做沿用下面的一些配乐的元素，对。
而且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就是一开始他们拿不定说到底是要搞的这种很传统的迪士尼的这种情歌风格呢，还是走这种比较哈库纳马塔塔的这种搞怪的风格，最后结果是两个都给融进去了，而且融的还蛮好。
说完了歌曲呢，我们再简单跟大家提一下配乐。Hans Zimmer 的配乐，我们刚才其实说了，对于迪士尼来说，并不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元素。但是呢，你也不能否认它确实配乐的存在感在整部电影里面是非常非常强的。
没错。
我们简单跟大家去来介绍一下吧，就不太说太多了，因为我们其实也说了很多内容了。首先第一个在配乐中使用的这个主题哈，叫，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辛巴的主题，就是 是什么旋律呢？给大家哼一下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主题，虽然说有很多人说是荣耀大地主题，但是我在对比了完整部影片之后，发现每当辛巴出来的时候，这个主题都会出现。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辛巴的主题，像包括后来辛巴称王，真正称王之后，整个主题就渲染起来的也是这样一个主题出来。
没错，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我的解释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一些，然后就像我们在影片之前所说的，就整个故事是用了是有很多这种宗教或者是圣经元素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能听到整个辛巴主题的后半部分，就人声出来的时候，就特别是像那种圣歌里面那种人声合唱，特别神圣光荣的那种感觉在里面，是吧？
没错。
然后第二个主题呢，更像是穆法萨的主题哈，他在就穆法萨带着辛巴看荣耀大地的时候出现过，他这样唱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来代表他父王很慈爱，是吧？
而且很庄严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有没有感觉？而且他又带点小的，又我觉得又预示着他一个比较悲剧的一个结尾。
对，
然后而且这个音乐的在后面，尤其是几次啊，穆法萨不仅仅就是在出现在天空啊，或者就是那个最后 remember 啊，然后就是这个音乐都会有出现。
然后在这个主题之后呢，有一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 Busa 主题 ，Busa de Lisbo Busa de Lisbo， 就是有这样一个循环的一个使用，这准确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动机吧，对不对？啊，不好意思啊，准确来说应该是一个动机。然后呢，具体的使用方法我们刚才也说了哈，那就不再展开了。然后再就是刀疤其实有一个主题，
对，
是一个非常慵懒的那种小号，带动小调色彩一个反派角色哈。这个我就不哼了，因为有点难哼啊，因为有一点点那种爵士的东西在里头，我就给大家放一段听听就知道了。包括在后面其实很多刀疤出现的时候都有用到。然后的主题呢，就是刀疤小弟们的这个土狼主题啊，这个也太难哼了，就是一个弦乐演奏出来的一个带一点点那种戏谑的东西，这个太难哼了，我就还是给大家放放音乐，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就好了。
就是一个很荒腔走板的一个音乐嘛。
然后呢，彭彭和丁满其实有个主题，那种非常西部式的那种很莽撞的那种感觉哈。
没错。
这个也给大家放放录音吧。孙兴凯不在没有情啊，大家就体谅体谅好了。
蒙迪满他们这在尤其在这一次新版的出场就是很西部片嘛，就一个人影从远处而且沙漠里面一个影子过来，就很有那种西部片的感觉吧。
另外呢，就是在整个配乐中哈，我们还就是他在一些人声中的一些运用，除了我们主要在听到了一些非洲元素之外，还有一点点类似于音效化的一些辅助哈，比如说那个野牛冲下山坳啊，然后小 Simba 要受难的时候是吧，
对，
就是
踩踏事件，
对对对对对，就他人声就啊，然后就里面尖笑，能够代表一种这种慌乱啊惊错的人声。在这里的运用呢也有一点意思啊，因为整个牛群下来了嘛，再加上整个人声的这种合唱放在里头，不，无论是从整个画面的质感还是从音乐上的一些质感来说，都能够烘托整个非常
恐慌，
对，一个恐慌，一个是群体特别多的一种状态是吧。
对对对，
还有一个但我觉得不像是我现在总结的一个运用啊，就是Under the Star 这首里面有一个类似于抽泣哼，就这种感觉，其实它是一个非洲里面非常原生态的一种唱法。
对对，
然后整个配乐其实有很多古典音乐里面的一些影响，
那是，
对，这个我们也是其实很难在在汉兹莫作品早期我们是很难听到这种构想的，但是没有想到在狮子王里头居然有这么多的古典元素，我这也是让我很惊讶的。
对，最点明显的一个就是我们啊老调常谈的一个这个死亡动机，对吧
？Dear Siri，
哒哒哒哒哒哒哒。对，而且在《狮子王》里面的运用也算是这个动机一个啊非常著名的一个运用吧。我觉得，就我之前去搜这个讲这个小动机的视频，基本上都会提《狮子王》。
嗯，
就里面就是不管是这个刀疤死惨死啊不什么刀疤对刀疤死，就是那个大最后的大决斗就出现了这个动机，然后前面。穆发沙被这个也死掉的时候，也就是牛群袭来也有这个动机的影子。
其实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穆发沙的主题，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其实这个也是有暗藏 Dear Siri 的一个动机在里头的。你看这听哒哒哒哒哒哒哒，穆发萨主题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吧？这个也是里面暗藏悬疑的，就是能够影射出这个穆发萨必死的一个线索在里头。然后像刚才严老板说的那些动作场景里面，那种类似于关乎死亡的场景里面都会有。特别明显，
他就是用那个木管，就那噔噔，
对对对对对对，
噔噔，就在这里。
是的，是的，
对，
就是其实关于 Dear Siri 的一些在电影中的运用啊，我们之前很多震荡波节目都有提到过，大家可以回去先听一下。
星战呀，
对
吧？
太多太多太多了。
对，然后再还有一个也是和死有关的，就是。这部里面，
其实准确来说都是死。
对，安魂曲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就是莫扎特的安魂曲的里面的 Lacrimosa， 那个原曲是这样的，他的莫扎特的版本是这样唱的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在《狮子王》里面就化用成了什么呢？化用成了，这样的一个。
除了严老板说的莫扎特，其实还有一段这个在里头用了莫扎特的一个圣体颂歌词里面的旋律，我们分别可以在这个 To Die For and Under the Stars 里面听到。我们给大家发一个对比哈，首先是第七句，然后我们来听一下 Under the Stars。最后是 To Die For。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就基本上是旋律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引用，对吧？另外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还有一个关于死亡的一个古典音乐，就是勃拉姆斯的这个德意志安魂曲。当时汉兹Zimmer说他写这个穆发萨之死的这个音乐的时候，戴丹就来听这个音乐，他认为这个曲子是整个配乐里面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而且他汉兹Zimmer他自己，他的父亲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吧？
对，
他也是希望能够借这首曲子去哀悼他父亲，
缅怀一下他的父亲。
对对对对，另外整个音乐里面的一些关于非洲里面的木管乐器啊，在 Hans Zimmer 里面的 早期作品里面都有体现，比如说像为 Daisy 小姐开车里面那个主题就是木管吹出来的，是吧？
对，那个应该是单簧管吧，我记得是。
对对对，其实也有黑人爵士这种因素在里头啊，这也是，当然这个是另外一说啊。我们的老经典音乐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开始起吐槽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新版上的音乐啊，首先新版音乐的跨界串烧。
对，其实新版音乐我们从这个人员上来看，就有一些这个新的音乐家的加入，比如说啊，这次找了这个在配音方面找了一个 Donna Glover， 又名这个 Childish Gambino， 是吧？一个很有现在非常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个黑人多栖艺术家，这个唱演俱佳，包括甚至导演，对吧？这个格莱美呀、艾美呀，都拿了很多奖。再一个当然就是大家很熟知的这个碧昂斯，是吧？这次是给 Nala 配音的，那就不用讲了吧。他这个这次还贡献一首新歌嘛，那个 Spirit 就是他自己创作的嘛。
说实话，没什么存在感。
对，就是在电影里面，就是那个辛巴一路跑回家的时候，就是配的，对吧？
对，
对。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这个 Hans Zimmer 也是他的老朋友了 ，Pharrell Williams， 我们的飞董。也加入了这个音乐团队，是一个制作人的身份。飞董之前和 Hans Zimmer 在合作，就也是从这个蜘蛛侠、超凡蜘蛛侠二开始，对吧？包括后面的那个隐藏人物什么的，都是一起合作，也算是这两人。包括 Hans Zimmer 后来给飞董的这个格莱美的现场演出，也有做了一些编曲的一些，可以说这俩人最近玩的非常好嘛。
嗯，
所以说基本上是把当下的这个美国这帮最顶尖的黑人音乐家都给网罗进来了，所以在，但是我觉得歌曲，尤其是我觉得在歌曲的表现上啊，我感觉这个碧昂斯啊有点太喧宾夺主了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就是他尤其是那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一首歌，完全把 Donna Glover 的声音给盖过去了， 就是、
因为他的唱法可能更偏向于流行唱法，它不像音乐剧的唱法。音乐剧唱法跟流行唱法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没错，而且就是他就是进入了我们说的这种 diva 的模式嘛，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这种女歌手唱到兴起，就这种完全掌控全场的这种感觉嘛。包括 Lady Gaga 呀、啊、什么的，就是都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嘛。当然，就是他们在平常的表现，台风会是一个亮点，但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偏向这种歌舞片的展现的话呢，那就是
就要兼顾双方，两个人应该是对这所有的演唱的人都要兼顾才行，这样就不会让自己特别突出，对吧？
对，所以其实 Donald Glover 这一次我觉得他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失望的，就是不管从他配音来讲还是他的这个演唱来讲，就一方面又被碧昂斯给盖过去，一方面他本身我觉得可能他毕竟是以嘻哈音乐为主嘛，所以这种比较偏流行的曲风感觉对于他来说还不是很适合他发挥，对吧？
嗯，
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就插一个小的插曲，就是原版的动画的狮子王里面这个 Simba 的成年的配音是那个一个很著名的好莱坞的童星，当然那个时候叫童星，这些现在不能叫童星了，也就是叫做这个 Matthew Broderick 他配的音，但是成年 Simba 的给他唱歌的呢不是他，就是成年 Simba 唱歌主要就是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和那个 Hakuna Matata 的后半段嘛，对吧？那么这个给他献声的呢、嗯、是我们的这个老爷子约翰威廉姆斯的儿子、Joseph Williams 来给唱的，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吧。
对，其实老爷子的儿子一直在玩乐队啊，对吧？
对对对。
OK， 那回到这个唱法，就是特别是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个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嗯、
就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两个版本，彭彭和丁版之间那个有点带念白性质的一些唱词，
对，
你可以完全发现就是跟之前的版本的情绪上都不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的原因还是其他哈，但我觉得至少在新版的情绪上太过于平淡，根本就
没
有
那种很戏谑
那种，对对对，这种情绪都没有了。
对，就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在原版里面唱他们的唱段里面的那个丁满还搞了一个捏着嗓子学那种法国人讲话的一个有一句在里面，然后在新版里面这个就完全没有了，就是唱完之后非常做作一个非常夸张一个大哭，然后在新版里面也给没有了。
对，就是还是怎么说呢，这一点我觉得也倒是可以理解哈，因为毕竟这种就是实景版吧，实景版里面还是真实了一点，没有那种动画片里面可以很夸张的表现出一些戏剧性的东西，这个删掉可以理解。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这种喜剧元素啊，就是我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说这一部狮子王里面的这个喜剧元素很多都是他们这个临场发挥，就是即兴表演的这种东西，这个其实在好莱坞这种喜剧表演也很正常，所以呢，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狮子王的这个彭彭丁版呢，是这个两个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喜剧演员吧，叫做这个Seth Rogen 嘛，大家都很知道，这个和这个 Billy Eichner 这两个人大家都很熟悉嘛，尤其是 Seth Rogen 是吧，跟这个烂仔帮搞那帮屎尿屁的喜剧，就是。所以他们可能本身的风格就和这个老版的那两位啊，这个 Nathan Lane 是吧，和这个 Ernie Sabella 这两个人，大家如果不太熟，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叫做《捕鼠记》的这样一个电影
啊。
这个 Nathan Lane 就是里面《捕鼠记》演其中的一个兄弟的其中一个人，我记得应该叫 Ernie 吧，好像是那部里面叫。总之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他们的处理可能也就是这两对这个。他们这个喜剧演员自己的一个风格的问题吧，
然后再就是整个影片里面就插了很多非狮子王里面的歌曲，这个确实说实话也是有点让人无法接受的。那比如说那个，对啊，比如说 Be of Guest 就是插入了这个美女野兽里面的这个歌嘛，
对
不对？
但是这个其实在原版里面也有一个乱入的什么小小世界在里面，对吧？那个扎祖当时被像关在笼子里面那个给刀疤当他的弄臣嘛，有一种这么感觉，然后让他唱歌，然后唱说唱小小世界，然后刀疤说不你不就 不让你唱这个歌。我觉得那个其实我还挺喜欢他那个处理的，就是搞一个这种迪士尼自己的一个啊 inside joke 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搞一个这种很有点解构的意味在里面嘛。
对，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要带孙兴凯说的，就是沙祖的歌都没有了。
他不是有吗？那个就是我要唱我等不及要当国王的那个哎。
那个不算了，
那个但是原版沙祖的歌也没有，就是原版本来他那个有一个 Morning Report 是本来的录了，但是后面又把它给删掉了。但是我觉得新凯可能老孙可能讲的主要是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把他关在笼子里面，然后当弄臣，然后刀疤让他唱歌来娱乐，结果就那个片段是给删掉了。但是我觉得那个这个比较情有可原，因为那段本身就是非常卡通化的一个处理，在原版动画里面，可能就是在新版里面他这种实景之后要。再这样去这样一个桥段，可能就比较会奇怪了一点。对，所以其实新版里面，它还是加了一些新的场景在里面，对吧？就比如说解释了娜娜是怎么跑掉了，对吧？
嗯，
这一段加进去就是当时，而且就是本在因为原版里面，我记得导演本来是想要加一个，就是让说这个。刀疤想强占娜娜，然后最后娜娜死活不答应嘛，然后就给他驱逐了。原版就是有本来是这样的一个设定，但是后面就是觉得可能有点少儿不宜，就给删掉了嘛。到了这个新版里面，就变成说娜娜自己主动想出去找救兵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说不过去啊，当时他也不知道辛巴还活着，那他跑出去干嘛呢？对吧？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
好，另外一个就是整个配乐的编曲啊，这也是戴老森说的，编曲过于随意，基本就是一对一原版的，没有任何的一个重新编曲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听着还是很明显的，就是因为原版它首先不管是它的编曲还是混音，都是有很带有这种年代感的感觉在里面，尤其是一些合成器的使用在里面。我自己很明显的一个印象就是在这一版的狮子王里面的合成器明显没有那么突出了，就是非常更
对
整个声音听着更有机了。尤其是几个新的场景在里面，就是那个比如说老狒狒叫什么名字来着，Rafiki 对吧，他画给辛巴画画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一段，就是那段应该是给基本上重新给编了一下嘛。然后就
是但
是
真正重新编的段落还是太少了，你看我就之前那个 The Circle of Life 是吧，
那就
基本上就是原版复刻。
对，那没有办法，那个就是太经典了，就是我觉得迪士尼自己就肯定会说这不能变，对吧。再一个就是还有我觉得一个我注意到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很多就原版很多双簧管的部分呢，这一部里面给改成了大提琴。这个我觉得也是 Hans Zimmer 这几年他就可以说是可以我觉得这个改变可以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反映 Hans Zimmer 自己的一个编曲的一个偏好的一个变化，就是他现在他的作品这个大提琴基本上是标配了嘛。配乐的一些改动也好，或者说一些这个新增加的场景也好，或者是说一些编曲也好，我觉得配乐已经算是这样一个我个人感觉是很不必要的一个翻拍的作品里面最大的亮点了。
其实我觉得说还是因为这部翻拍的电影里头有很多分镜哈，几乎是跟动画是一样的，
对，原样复制、
就是对，对比之前像 Alan Menken 在那个《美女野兽》还有像《阿拉丁》里面这些重新的一些创作，我觉得怎么说呢，也是受限于这个原始分镜的一些，就原始分镜的影响，导致就配乐上没有办法是更多的有发挥空间，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真正大部分的镜头经典镜头都按照原版去拍，我觉得其实复刻的意义怎么说呢，或者是实景化的意义来说，我觉得有待商榷吧，这样一个问题。
对，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就是我之前也会讲过，就是
这部片它的所有的动物啊，因为就是它没有像之前奇幻森林那样用了动作捕捉嘛，动作捕捉去描绘它的一些表情啊动作什么的，就这部完全是 CG 生成，包括不仅动物包括它的这个后景背景也全部是 CG 生成，就是这样导致就是你很明显你没有办法让那些动物呈现出非常细腻的表情，甚至根本就没有表情，我觉得就是，所以整个片看下来就是真的会就是像他们说就是一个动物世界，然后加上这个狮子王的故事在里面，
对，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话外音的配音那种
东西，对对
对，就是观众没有办法有那种认同感，
对，这一点尤其是在歌舞场景里面最明显，因为在歌舞场景在原版动画里面是它可以发挥动画的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比如说搞一些这种群舞啊，一些动画才能表现的一些这种场面，对吧？
嗯，
那么很明显你在这个实景之后你是没有办法去做的，不然就会很奇怪。你尤其是我记得在这个新版里面，就是那个啊，我等不及要当王的那个里面，他已经，我觉得那个已经是他尽他最大的可能去模仿那种动画里面的那种卡通化的质感，但是很明显依然还是不够。
对，
这样有
因为我们认识的，我们的认知来说，那些动物根本就不会跳舞嘛，对不对？
对啊，就不可能像人一样的去还搞成那种非常训练有素、非常集体整齐划一那种动作，那是不可能的嘛，对吧？所以这样一点，我觉得违和感最强的就是在那个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首歌的展现上面，这首我就当时看就完全感觉就是一个 MV， 就不而不是一个说是啊，真的是可能他们脑子里面想或者怎么唱出来或者怎么样的这样一个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影片里面其实并没有很刻意的去展现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感情，就突然冒出了一个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就很十分生硬，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两个人过多的感情铺垫，不管是之前，你看之前老版的动画，小狮子跟Nana 跟 Simba 在儿时的在童年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互动，对不对？就是那种暧昧，就是怎么说算是暧昧吧，用暧昧来代替吧，
两小无猜
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然后成年之后，对吧，两个人之间也有互生好感的这种铺垫在里头，所以唱出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非常的正常，然后到了新版之后，就娜娜一味的就是劝 Simba 一定要回去啊，一定要回去啊，就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上的一些过多的互动了，所以我觉得哎，这首歌放在里头就是为了放这首歌，放这首歌变成
我并不是非常赞同你的这个说法，就是因为他们的互动其实还是有的，互动因为基本上都是原样复制嘛，但是就是因为原版动画你能看得到他们的表情，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情感的一个抒发，那么你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去带入到他的那种情绪里面去，但是在新版里面你根本没有表情了，之后你只能看他的动作，甚至我在尤其是在小时候根本我只有甚至一度我分不清谁是娜娜谁是新版，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都是那种小秃秃的小狮子嘛，就你根本我都分不出来了，就可能你仔细看才知道，哦，原来这是新版，这是娜娜，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肯定很没有办法去带入你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在里面，那么到就会导致最后就是这种情歌的出现的时候就会很就是有一种完成任务的感觉在里面，
对对，就是我们可以拿之前这个迪士尼的这种实景化的电影像 Jungle Book 做一个对比，主要是你看 Jungle Book 里面之所以让大家不太违和，除了是之前我们说到的有面部捕捉之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主人公本身就是一个人的属性，另外再加上他自己就是狼人，所以我们对这种互动就是人跟动物之间的互动会有这种代入感，所以让大家觉得是真实的，然后唱歌那些动物他们本身也并没有非常大的肢体上的一些这种就是舞蹈动作的展现，不像狮子王里头还是要兼顾这种舞蹈的，
那个熊不是有吗？我觉得
熊是一个异类了，而且熊那个场景其实是一个歌曲蒙太奇，就是熊它不会唱歌的，
嗯嗯嗯，
它只是类似于一个 MV 的一个使用，就歌曲配上它跟熊之间那种非常火热的那种情谊啊，或那种关系，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真的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 完全真实化的动物呢，然后还要让他们又要唱歌啊，然后还做出这种很拟人化的，我很印象很深刻，
就像星际穿越配上了星球大战的音乐。
就尤其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到里面那个丁满那个胡蒙啊立起来走路，你在动画里面完全没有觉得任何不适感，对不对？但你看到这个里面就会觉得是在虐待动物的感觉。
对，这真的就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解释嘛，就是星际穿越本身是一个基本上是
硬
科幻，可以贴近于真实的一个科幻，
对、啊、
就硬科幻电影，对吧？
对、啊、
然后呢，星球大战虽然也是科幻，但是呢，
它其实是奇幻，
它是对它类似于是幻想，就是
传奇
基于非事实的一种幻想，
嗯、
是吧？所以星球大战的音乐我们听到是很戏剧化的，因为它符合了那种奇幻的这种元素，能够满足这种奇幻的这种表达。
对，
但是呢，星际穿越它不能用这种很戏剧化的音乐，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硬科幻或者是贴近真实的一种科幻，所以两个人在这两部配乐作品在这两部作品在配乐的处理上区别是要非常明显的分开的。所以当狮子王遇上狮子王的实景版遇上了狮子王动画版的音乐，那么不是就是很自然而然了。我觉得迪士尼在这个方面确实，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我因为故事还是一样的故事嘛，主要是你的这个看的视觉上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其实音乐我并没有觉得，尤其是配乐上来说，我并没有觉得有很大的一个疏离感或者什么，但是主要是歌曲的一个呈现上面，因为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一个动画和你这个所谓实景的一个。天生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吧，扎根于现实的这种风格下，你是不可能在歌曲歌舞去展现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主要的这种不适感还是来自于这种歌曲上的东西。
好，我觉得吐槽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解读也罢，今天也应该给大家说了不少了。总的来说，我个人对这部作品是批评大于赞美吧。音乐上因为亮点实在太少，除了能够把之前的一些可能一些创作瑕疵去修复弥补一下之外，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更希望还是更喜欢那种老版的音乐在里头。
对，我觉得是本身老版就是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作品了嘛，所以光从配乐上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它的提升空间也确实不大。
对，
然后呢，但是我觉得真的老版来说，真的对于 Hans Zimmer 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嘛，不仅仅是他的唯一现在拿的一个奥斯卡最佳配乐，然后呢也算是让他正式跻身了这个好莱坞的一个主流的这么样一个地位，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个民族音乐的一个使用，包括之前就其实就有什么黑雨啊，然后我们之前听的那些作品，包括后面的一些什么远东之旅啊，这个更多的一些东西，就是他的这种民族音乐的融入，还有我们的功夫熊猫这种，也算是成了他个人的一个亮点吧。
然后还有他 MV 工作室对动画片的一些音乐创作，
对
什么
对
勇闯黄金城啊，是吧，也是跟 Elton John 合作的，就是基本上复刻了这种动画音乐的这种商业，可以说是商业套路吧，变得更商业化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正是通过狮子王他认识了当时的这个迪士尼老大Jeffrey Katzenberg。 这个 Katzenberg 呢后来退出迪士尼跟斯皮尔伯格组了这个梦工厂，所以呢让 Hans Zimmer 的这个和他的手下呢又统治了这个梦工厂这么几十年，对吧？
对，基本上梦工厂的动画全部都是 Hans Zimmer 手下的人做的，
包括我们之前非常喜欢的这些驯龙记，可以说都是这个狮子王的所被狮子王影响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对对对，所以说哎，季末这个奥斯卡拿的还是有点分量的，所以他下一个奥斯卡在哪儿？
对，说到这个就有一个小花絮，就是当时Hans Zimmer 去领这个奖的时候的感言呢，他是很紧张，就说的，他说他当时大概领奖的感言大意就是说的呀，我觉得写这个狮子王啊比我来上台讲这个领奖发言啊要更容易好多了，你们呢就赶紧让我下去吧，就没想到他这一下去就再没上来了。
一语成气。那么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讲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跟支持我们的震荡播节目，虽然我们现在更新确实有点缓慢哈，希望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多多跟大家见面。那么我们的震荡播节目呢，就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 ID 是 Soundtrack 加上一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QQ 音乐以及 B 站这些平台上联合播出，具体搜索影乐志或者震荡播就可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